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1月27号到2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中国新年临近，洛杉矶法轮功学员给师父拜年。在中国黄历新年即将来临之际，1月31日周日，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加州城县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送上最诚挚的新年祝福。回首20多年的修炼之路，很多法轮功学员表示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情，唯有双手合十叩谢师恩。法轮大法亦称法轮功，红传于世已进入第29个年头。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福泽各族裔民众，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修炼后身心受益。
美福州县级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人体器官。2021年1月27号，美国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县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宗教良心犯器官，以警示当地居民，避免当地居民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无意间成为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共谋。决议案表示，多方可信报告显示，中共大规模杀戮宗教良心犯，获取他们的器官售卖，用于器官移植手术，并且这种行径还在继续。这项决议案的副本也提供给美国国会的弗吉尼亚州议员和弗吉尼亚州议会的弗雷德里克县议员。
西班牙电视台专题报道中共活摘器官罪行。2021年1月25日，总部位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公牛电视于晚上9点播出了首档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节目。这一在大陆持续数十载的贩卖人体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首次通过电视节目进入西班牙人的视线。公牛电视在这个时期揭露在中国大陆持续多年的肮脏交易，活体摘取信仰人士的器官，这对于西班牙民众认清中共本质大有裨益。节目中列举了被中共迫害的信仰团体，如藏族人、维吾尔族人，还有人数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节目嘉宾西班牙人权活动人士严里表示，宗教迫害在大陆已经成为一种交易，集政府、部队及医院于一体的专业犯罪集团，其迫害机器的运转需要资金。活摘器官不仅起到了消灭宗教信仰的目的，也极大丰富了中共权贵们的钱袋。
芬兰学员举办烛光悼念活动，传递真相。2021年1月23号，芬兰法轮功学员们早上9点到11点在中共驻芬兰大使馆前和平抗议，下午3点到6点在首都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附近举办烛光守夜活动。1月27号是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纪念被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受难者。每年的这个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会缅怀大屠杀遇难者，重申其对反种族主义以及对任何可能导致以群体为施暴目标的不容忍行为的坚决抵制。法轮功学员表示，借此时机在周六举办的真相信息日活动，就是希望告诉人们，中共仍在非法大面积迫害在中国大陆因信仰法轮功的群体。不少行人以前看过或听过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直接来到信息台前要求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
丈夫成念法轮大法好，肿瘤瞬间消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2018年3月的一天，丈夫突然给我要医保卡，他说膝盖上方长了一个疙瘩，很痛。我低头一看，呀，鸭蛋大似的疙瘩把外面的裤子都顶起来了。我陪着丈夫赶紧去医院检查，我扶着丈夫，他皱着眉头一瘸一拐地来到医院，挂了专家门诊。专家仔细地观察丈夫的腿，用手按按那个硬邦邦的大包，然后严肃地说，肯定是肿瘤，先拍片子看是良性还是恶性的。不管是良性恶性都得动手术切除，然后再切片取样化验。丈夫一听脸色突变，额头上的汗水都流下来了，他张口结舌地说，我不打针，我晕针，不做手术。专家一脸不屑的表情，开好单子递给我，让我们赶快去拍片子。我扶着丈夫在走廊里坐下等着叫号，我不停地安慰丈夫放宽心。丈夫愁眉不展地反复强调，我晕针吃药过敏，看见手术刀就哆嗦。我说，医院看病也不过如此，除了打针吃药做手术没有好办法，万一查出病来花了钱也不一定能治好，精神上还造成负担，你看咱守着金饭碗还来要饭吃。丈夫明白我说话的意思，只是有些固执。我接着说，你看我修大法十几年来，原来的乳腺瘤、子宫瘤、胃病等都好了，你虽然没有走入修炼，但你一直支持我修炼，你也相信大法好，咱就从心里求师父帮帮你。来，咱俩一块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这时我看到丈夫闭着眼睛做了个合十的动作，我知道这一回丈夫听进我讲的话了。一会儿的功夫，丈夫就进去拍片子，20分钟检查报告就出来了，结论未见异常。专家看着报告单说，是个囊肿，问题不大，回去观察发展情况，不长就没事了，有点积液自己就能吸收。丈夫简直不敢相信，用手一摸腿，刚才硬邦邦的肿瘤一下子变成软软的皮囊了。他惊得张着嘴巴站起来，踢了踢腿招呼我走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不但不让我搀扶，也不一瘸一拐了，还是原来走路的样子。第二天早晨，我问丈夫腿怎么样了，还疼吗？他先愣了一下，然后卷起裤腿摸了摸，平平的，光滑的，长包的位置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丈夫高兴地说，哎呀，我就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么一会儿瘤子就没了，我真服了。今年元旦亲人团聚，在吃饭的时候，弟弟唉声叹气地对我说，姐，我身上长瘤子了，还不知道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还没等我开口，丈夫就抢着讲起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肿瘤瞬间消失神奇的事。弟弟和弟媳信天主教，多年来他们一直不听大法真相，我只要一提起法轮功三个字，弟弟就会不休口说些不敬的话。为了不让他再造业，我就不再说了。今天事实摆在面前，弟弟终于听进去了，一直微笑听着，再也没有说反对的话。他也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狱中杂记，作者西安大法弟子。我不是开着修的大法弟子，但师尊时时刻刻都在保护我，并引领我提高。这里我谈谈我在几次最困难的情况下，师父对我的启悟。2001年，我被邪恶绑架到看守所， 那是我修炼的初期，突然离开家，换到这么一个严酷的生存环境生活，心里面总不是滋味。虽然对法依然坚定，可是不能学法，没大法书可看，只能坚持练功，日子也很难熬的。长期在无神论人群中生活，即便是在电视里看到考古新闻中出现几个佛和菩萨壁画的镜头，都能让我高兴一阵子。一天中午，我趁号子里其他人午休的时候开始打坐。过了一段时间，突然一个广东人睡醒，跑到放风的后院，给那里干活的几个人非法奴役说，某某在号子里打坐，我看到他头上有个光圈，冒金光，你们去看看。他们进来瞅瞅我，什么也没看到，就到外面大骂那个广东人是骗子。随后这个广东人也进来又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到了晚上睡觉时，那个广东人来找我说话，他告诉我他在午休时从睡梦中醒来，恍惚中看到坐着的我头上有个光圈，看了十秒左右，他一机灵，觉得怎么可能呢，就想仔细看看，结果就变模糊，后来就没有了。他告诉我他确实看到了，其他几个人看不到，骂他是骗子，是冤枉了他。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用他的嘴点醒我，鼓励我，我因此更坚定了大法。我告诉他，我知道你们广东很多人都信佛，我是练大法的修炼人，也是修神佛的，当然和普通人不一样，你看到就看到了，以后不要随便告诉别人就行了。2016年，我再次被邪恶绑架到看守所，长期被关押，超过一年多了，我又开始感到心里很苦。我在给里面的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很能听进去我讲的。有一次他手腕上起了一个包，就是常人认为的腱鞘炎，里面的医生不给他治疗，我就告诉他九字真言，他诚心念，很快就好了。我告诉他继续念有好处，他很是相信。过了几天，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他在睡觉前躺在被子里念九字真言，念着念着身体竟然飘起来了，连被子也一起飘起来了，但不高，有手掌厚那么高。他还觉得是错觉，用手顺褥子摸了下去，确实整个身体是悬空的，只是因被子盖在身上，别人不知道。他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这是好事呀，别人想起来还起不来呢。过了三月后，他再次出现了同样的现象，我也知道这是师父在用他的神奇经历鼓励我，在我感到困苦的时候，在艰难中使我坚定走神的路。
下面是编辑部信息，关于过年贺卡的用词。非常感谢大陆同修寄来的中国新年贺卡。贺卡中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把中国新年称为新年，请大家以后用过年，不要用新年。还有辛丑年的正题还是辛丑年，不是辛丑年，不要用农历，有的把辛丑年写成了姓丑年。另外提醒一下，以后在文章中也请不要用春节，可用过年或者中国新年代替。如果您看到这个信息，有时间的话，请改一下错字，把更改后的贺卡寄来，非常感谢。
警惕标新立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敬师敬法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都没啥意义的。问题是在大陆的一些地区，有些人别出心裁，弄出很多不是法中的东西，并反复灌输给学员， 大有不按照他们说的做，就是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意味。他们有的让学员用鼎烧香，有的让学员烧香必须是九支，需要在师父法像前点酥油灯，并且供奉鲜花以及水等等，还有其他的。他们的行为带动了很多不能在法上认识的学员，而有的学员不认同其做法，在几个地区都造成了很大的争议。个人觉得查遍师父的所有著作也没有提到以上某些人的说法，如果是个人怎么敬师，那能够代表学员对师父的一颗心，如果让所有学员都这样做，那就不妥，因为我们不是宗教，我们的修炼形式是大道无形，我们绝不能把敬师敬法这么神圣的事情固定化、形式化，让学员只注重形式而忽略实修和真修。还有热衷于此事的学员，我们好好想一想，当其他学员提出这样做不符合法的时候，你们真正的找过自己吗？你们平时对于修炼和证实法用心多少呢？真正的敬师敬法不仅仅是体现在给师父烧多少香上，而是体现在我们能否时刻都能够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上。还有的学员热衷于给其他学员看事摆事，总是跟其他学员说其最近要有啥病业或者是灾难，当其他学员指出问题的时候，其人说这是慈悲的体现。这让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其他气功师治病的问题，当其人对其他学员的说法如果得到应验的时候，其他学员会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其人从此再说什么该学员就言听计从了，这样就导致学员学人不学法的严重障碍。还有一点，都是修炼中的人，对其他学员将要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认识都会有局限，甚至是扭曲的认识，这样不用法来衡量就直接的对学员说，那就会给学员造成干扰。我个人觉得，即便是当我们真的知道其他学员将要遇到一些事情，那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在法上与同修交流，而不是想当然的用某种方式摆平，那都是小道的东西，长此下去容易被邪恶钻空子，给自己和其他学员造成严重干扰。当然默默地帮其发正念清理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点，师父还在人间的时候就敢如此的弄，那如果在将来各地都出现各行其事、标新立异的行为，那后果可想而知。历史机缘极其有限，很多思维把握不好，就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干扰我们与其他学员修炼与证实法。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本文也是对事不对人，希望同修们都能在最后的路上走好走正合时。
关于集体学法交流的一点感悟，作者吴恒。我们都知道，集体练功学法交流是师父留下的一种能够有效促进我们修炼的形式。可是在此过程中，各地都普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集体学法学完就走，不交流，或有交流也是不痛不痒，没有收获，久而久之变成只学法极少交流。所以慢慢也就有很多人觉得集体学法跟自己学法效果已没有太大差别，就不参加了。我时常在想，作为其中一份子的我，有什么心才共同促成了这样的修炼环境？向内找是修炼的法宝，可是我时常察觉到自己的很多人心已经形成自然，不知不觉中表现出来就是向外看，就是正念不足的一些思想，乃至很常人化的行为。就是这样的人心和行为对整体的修炼环境起到了或大或小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保护自己，怕曝光自己。 当与同修交流时，无论是大组还是小组，很多时候我总是很少说话。究其原因，自己本身的性格不爱说，想不出要说什么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我发现躲在这个理由背后，有一颗保护自己的人心，不想受伤害，不想招惹不愉快，怕事求安逸。再往下深挖，发现这个心背后因素是业力不想被灭掉。因为一旦自己被伤害，业力就会被消掉，所以其实就是他在保护他自己。而他却给我反映出一个假的感觉，是我要保护自己，其实是业力想保护他自己免于被彻底消灭。所以被伤害是好事，保护自我反而对修炼人来说是坏事。跟同修交流，我也会有意无意地避开自身的问题不谈，免得被同修拿来说事，被人当作靶子，从而伤面子伤自尊，怕伤了那颗不能被人说不能被人瞧不起的心。所以背后藏着的是面子心、虚荣心、名利心等等。有时候也谈自己的问题，但都是避重就轻，对自己很不好的人心轻描淡写或一带而过，不去触及埋藏于深处的人心。人身上不好的东西，人心，其实他就怕把它曝光出来，因为一旦把它曝光出来，他就无处可躲，立即就被消灭。相反，隐藏执着就等于在加强它，越隐藏它就越强大，越见不得人的心越怕曝光，但是反过来也越需要曝光它。同时一旦暴露了自己的执着心，就会使自己没有退路。在修炼中长期反复过不好的人心，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给自己留了太多的后路。一旦不给自己的人心留后路时，主元神会更加精神起来，重视这颗人心，主意识也更强大起来，更容易跨过这一道坎儿。很多的人心只不过就是一个窗户纸，看似强大不能碰触，其实轻轻一捅就破，而且一旦想要捅破它，它就会极力反抗。它反映到我大脑中的感觉就是不能曝光自己。我想如果能把自己的执着心、怕暴露的那些人心能敢于拿出来与同修交流，就能更快地突破它，去掉它。神不看人暴露了多少肮脏龌龊的人心，而是看谁去掉了多少执着。老是抱着执着不放，藏着掖着，表面上做得再好，内心的执着不去触动，神看着都是可耻的。而且我发现越是敢曝光自己执着心的人，在修炼的路上越是默默的勇猛精进，相反的越把自己的人心包藏起来的人，越是抓住执着不放，总也去不掉，去不彻底，在修炼的路上越是跌跌撞撞。所以我也告诫自己得努力克服这个怕曝光自己的心，希望自己能够更坦诚地跟同修交流。这样想和尝试着做之后，我感觉到自己更容易向内去找，多找自己的不足，不再轻易向外把眼光聚焦到别人的不足上，渐渐地对别人也少了很多的指责抱怨，也更容易想起来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替人着想，体谅他人。同时我发现自己也更加谦卑，因为一旦暴露了自己修炼的不足，自然就高傲不起来了，剩下的就只是实实在在的实修去执着。有时候我还有一种观念在作祟，当发现自己有什么执着心时，我还会想自己知道就行了，放在心里时时提醒自己修掉它，没有必要讲给同修。这看似没什么不对，其实背后仍然隐藏着一颗怕曝光自己执着的心。同时这也体现出修炼人是否坦荡，对自己是否高标准要求的问题。一个修炼有素的人只会坦坦荡荡的，没什么不能敞开说的。再有师父给我们留下集体练功、学法交流的形式，不就是希望我们通过互相交流、切磋能够更快的提高。而一个人独自修炼不是修不了，只是提高相对会很慢。所以修炼中如果对自己要求高的人，就会随时勇敢地曝光自己的人心， 不给他留一丝一毫的退路。我想这也许也算是勇猛精进的一种表现吧。我觉得这一点新学员做的往往比我好很多。他们反而很放得开，不怕暴露自己的执着，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新学员，有执着别人都是可以理解的。而老学员反而渐渐地变成修炼中的老油条了，狡猾而且放不下面子，甚至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高，认为自己修炼了这么多年，如果还有显示心、名利心、妒忌心、色心等等，说出来多没面子。过不好病业关，不敢吱声，不好意思说自己学法练功少等等。这是求名心、虚荣心、怕别人看不起等心在作祟，同时也是自己对法理解不透造成的。从法中我理解是修炼人，不论修炼了多少年，一直到圆满前一刻，都会有不好的人心。不是说修了这么多年了，就理所当然什么人心都没了，那就不用再修了。再有，这么多年弘法讲真相的各种事情中，老学员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矛盾和隔阂，有时甚至很尖锐，互相攻击对方的不足，因此也不敢主动暴露自己的执着心，否则有可能让对方抓住把柄，说看看他自己都承认有什么什么心不放，如何如何。所以就更想要保护好自己，藏好自己，不被揪住小辫子。反过来讲，那些拿同修向内找、自我剖析出来的执着心来攻击或嘲讽同修的行为和心态，对修炼人来说更是极其阴险、肮脏、下作的，这是在玷污人世间这个最神圣的向内找的修炼行为，是对向内找的修炼环境和氛围最大的破坏。如果没有向内找这样一个心态、环境和氛围，法学的再多也只是在表面学，而实质却没有改变。将真相做的再多也只是表面在动，甚至流于常人在做大法的事。二，以讲真相救人为挡箭牌。我也发现，当我不想曝光自己的不足，而又想交流或不得不交流的时候，往往会找一些冠冕堂皇的东西来大说特说。因为常人中的事一说，同修自然就会阻止，所以就会以修炼中的某些重要事情的名义来发挥。要么是表现自己对这些重大事情的认识很轻很高，或者表现出自己修炼很精进，救人很积极卖力等等。其中讲真相救人是我最常用的挡箭牌。大法弟子都知道，正法时期讲真相救人是最重要的事情，谈论它谁能说啥呢？讲真相救人的事是应该交流讨论，可一谈论起这些事，交流起来就完全把修心向内找抛诸脑后了。救人代替不了修炼，修炼也得救人。这个法理好像平时挺明明白白的，可行动中有时我却模糊了两者的关系，把救人当成了修炼。所以谈论起救人的事情滔滔不绝，或总想去引导别人多重视救人，或建议别人应该怎么怎么样救人。比如我会讲，我们一定要重视救人，我们一定得多救人，应该怎么怎么救人。看起来无可厚非，其实这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隐藏着我那颗总想去引导别人、建议别人怎么做的心。这其实背后往往都隐藏着一颗想要去改变别人，可是却不努力改变自己的心。同时话里话外已经看不出讲真相救人中修炼的因素何在，甚至执着自我跟人争论不下，使很多事情搅黄。而且我还发现，凡是说的话中带有我们、大家、每个人、如何如何等词汇的，很多时候都是在说别人，想要引导或改变别人，而不是自己。看似所说的咱们包括了自己，其实主要就是想说别人、改变别人，否则就没有必要当着大家面说那个事儿。 三，以交流法理为挡箭牌。交流中津津乐道于探究法理，当然作为修炼来说，法理是应该要搞清楚的，但是不能花太多时间探究法理而不交流如何去执着心。在修炼的初期，最喜欢跟人探究法理，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对老学员来说，我认为更应该关注如何修心去执着和讲真相救人。集体学法交流中还发现自己其他的一些不好的心，比如一，津津乐道常人中的事。倒不是说关心常人中的名利情，我发现自己比较突出的是关心社会形势、政法形势的变化、大选等时事政治、社会乱象、人心败相。这些东西偶尔谈论两句还可以，过多的谈论这些常人中的事情，心被带动就很不必要。有时偶尔还喜欢对周围人品头论足，这就更不应该了。师父讲修口时也强调了这一点。二，用别人向内照曝光的执着心攻击别人、嘲笑别人。这一点前面已有提及，把同修向内照当做了自己嘲笑别人的机会。当我觉察自己有这样的心和行为时，我对自己是无法原谅的。我会长时间陷于内疚和自责当中，觉得自己做了极其不好的事情，伤害了同修，从内部破坏了向内照的修炼环境，使周围的同修们不敢再主动交流，曝光自己的人心，也辜负了师父的教诲。师父叫我们向内照，我却借此来嘲讽别人，亵渎了这么神圣的行为。三，排斥心。在集体交流听别人说的过程中，我还发现自己时不时也会冒出一些不好的心，比如看到有同修滔滔不绝地讲对形势的理解、讲真相的一些想法，却丝毫不去触碰自己有什么执着时，我的内心就有排斥、反感的心理。虽然自己表面看起来很平静，什么反应都没有，但内心是不想听的，觉得对方讲的东西对自己没有启发、没有触动，是在浪费时间。其实好好想一想，虽然对自己没有帮助，也许对其他人，尤其是新学员有帮助，也未可知。所以我提醒自己，不要抱太强的想要有启发和收获的有求之心来参加交流会。当然，同时反过来提醒自己，对别人实实在在的提高可能有帮助的心得才会去分享，或对讲真相有利的才去分享。否则不痛不痒的交流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四，妒忌心、显示心等等。交流过程中真是各种人心隔三差五的暴露，而这些人心的反应很多时候只是一丝一念，也只有自己向内找做得好的时候才能体察出来，别人感觉不到。所以一旦察觉到一丝一念的人心，就深挖它，穷追猛打，直到消灭它。总结，因为有保护自我、怕曝光自己的人心，所以就不想发言，或者即使发言也常常以救人项目、法理探讨等等作为挡箭牌，所以才使大家觉得交流没有效果、没有收获、不痛不痒、触动不了、触及不到自己修炼中抱着不放的心，对自己修炼去执着方面没有提升和帮助，也就越来越不想参加集体学法交流。如果我们都能够坦诚一些，更加注重实实在在的修心去执着方面的交流，可能集体学法也会吸引更多真修的人。
在背法中体会修口的重要，作者中国大陆傅宜兴。今天背法，当我背到转法轮修口这一节时，师父讲，佛家讲的修口就是说，人说话都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所支配的，那么这个思想意识就是有为的， 人的思想意识本身要想动一动念，说一点什么，做一点什么，支配人的感官四肢，在常人中可能就是一种执着。你比如说，人与人之间有矛盾，你好啊，他不好啊，你修炼的好啊，他修炼的不好啊，这些本身就是矛盾。咱就说一般的，我要干什么干什么，现在这件事该怎么做怎么做，可能无意中就伤了谁。接着背又背到了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执时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过去对师父修口的讲法我非常重视，这两段讲法我抄写了好多遍，背也背了很多遍，可就是没怎么用心，没有把师父的讲法应用在自己的行动上，也就是这段法一直没入心记住，也就是没有达到同化的地步。今天对这两段法背起来看来很容易就背下来了，因为这两段法基本上平时我已经能背了，可今天背到了这里我怎么也背不下去了。我停下来深思自己到底自己做到修口了没有，一番反思之后答案是没做到。我慢慢地停下了背法，认真反思自己22年的修炼路上，我做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了吗？答案是没有，更没有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好一个修炼人。由此表现在平日里不注意自己的修行，说话做事经常不在法上，从常人的工作看自己是个教师，平日里感到自己能说会道的，走到哪里都很吃得开，可是到修炼这里可就恰恰相反了。我这能说会道恰好给自己修炼造成了一些麻烦，伤害了一些同修。因为感到自己能说会道，总是喜欢评论同修，有点像常人社会中的那种坏习惯，你说他，他说你的，虽然说的好像都是修炼中的事，其实骨子里并非是真的想帮同修提高，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带着一种显示心，说说这个同修有什么执着，那个同修有什么人心，自身存在着严重的党文化，背后议论别人，总认为自己修得比别人高，就自己能够看清别人的问题，其实不然。修炼人的真实情况，除了师父之外，谁也看不透，看不明白。真让我们看到同修的执着，也是师父安排的。可以给同修本人诚心实意的指出，这是真的帮同修，而和其他同修背后议论却是人心作怪，也会给自己造下口业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同修的执着，其实恰恰是自己执着的反应和体现。如果能够认识到，向内找修自己，就会提高自己，可自己恰好不会修自己，放过了很多提高自己的机会。昨天到一个同修家去拿真相材料，偶尔说了几句话，发现对方的表情突然很反感，好像我说的是冒犯了他似的。当时我说的是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当时自己的看法而已。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自己说话时的口气有问题。我说的话非常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带着强烈的自我，所以听者心里就会起反感。在这以前与这个同修也曾发生过类似情况。如果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态度总是慈悲祥和的，很谦卑地对待他人，表现的不是一副高高在上，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样子，别人听了就不会反感，也不会伤害到谁。难怪师父说，咋就说一般的，我要干什么干什么，现在这件事该怎么做怎么做，可能无意中就伤了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很复杂的，可能无意中就造了业了。是啊，修口的问题真的很重要，如果自己不注意修口， 就会造下很多业债。再次反观自己，在修口问题上，自己还经常在显示心的指使下说出一些大话来。比如在学法小组里，经常一个小时的交流时间，自己能占上大半个小时，总感到自己悟得高，悟得好，好像同修都不如自己，几乎到了自行生魔的地步了，还不自知。我太糊涂了，不是师父的点悟，到今天我还悟不到，我太让师父失望了。今天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了，今后我会按照法的标准，凡事考虑别人的感受，修自己的口，真正做到修口的法。在与同修交流时，我要只看同修的优点，把同修的不足看作是自己要归正的问题，用修炼人的眼光看同修，每位同修都是金光闪闪的。当看到同修的不修口，马上找自己哪里不修口了，真能做到自己修口了，同修真的没修口，那我也会感觉不到，因为不修口的话会与我无关，听到也不会入心的。修炼是严肃的，修炼其实就是修自己，修口是修炼的一部分，修好自己向内找，周围的环境就不会再存在不修口的问题了。感谢师父的慈悲，弟子一定会痛下决心修好口。在此也虔诚地向因为自己不修口而伤害了的一些同修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了，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不要老是纠结自己的尾巴，作者大陆弟子。读了明慧网2021年1月6日文章，认清个人修炼和正法的关系后，打开了我一个心结。迫害之初，我在承受到极限时，被逼上报纸和电视谤师谤法。这件事像巨大的十字架一直压着我，每当想起这件事时，心里就自责和烦恼，认为自己没修好，造大业了。这个尾巴多年来一直跟着我。看了同修文章后，我一下明白了，我是站在个人修炼上看待这件事，老是纠结这个尾巴，基点是未思的，在正法上没提高上来。作者说，这些坏事是邪恶干的，是旧势力干的，不是大法弟子干的。我们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师父没有安排这种迫害，那你说都是你干的，都是你造成的，那个邪恶就没有罪了，邪党也没有罪了，警察就更没有罪了，全是大法弟子罪，是吧？你想想，能这样理解吗？我一想，对呀，修炼中老是想着过去的不足，老是纠结自己的尾巴，就等于承认旧势力的迫害，我为啥要抓住这件事不放呢？为啥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呢？这样做旧势力倒有理了，他大包大揽说自己干的，与我们无关呀，他们倒脱清净了。从法中知道，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为了能左右正法，他们对每个大法弟子都做了细密安排。师父说，你在迫害中喊多少声，打你多少下，那都是他们安排好的，安排的这么细密，我被逼谤师谤法能是偶然的吗？师父说，有人被小偷偷了，他不说小偷不好，他说你自己没管好自己，这不观念全都反了吗？我想起当时我的嘴像被控制住一样停不下来，警察问啥说啥，他们目的就是让我做了这件事后留下巨大污点，在精神上把我击垮，然后毁掉我。如果站在个人修炼角度上看待这件事，我已是万劫不复了。我自责和不想往前走，正中旧势力下怀，他们根本就没想让我修成。这些年我遇到过车祸，严重病业，数次开车遇险，都是旧势力想置我于死地， 是慈悲的师父一次次为我化解了。站在正法角度上看，他们这样安排是罪大恶极的，是不能承认的。谁安排，谁负责，谁承担，我们要全力反抗，彻底否定铲除，不能在他们迫害的阴影里出不来。师父讲，要清醒地分清个人修炼与邪恶迫害法是两回事。这一切的安排给大法造成了干扰，要强加给我与法什么是绝不能认可的，所以他们要承担他们干的一切。就是站在常人角度上讲，他们也是犯法的，应该受到惩罚的，怎么能替他们揽过呢？我们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的生命，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旧势力通过签约和安排人中的角色，身上都带有极强的他们安排的痕迹。旧势力的目的是到时候他们用时顺手，他们认为正法是他们在做，是他们在成就大法弟子。不仅如此，旧势力连师父的安排都做了手脚。那么师父承认吗？师父都不承认，为什么我们要承认呢？虽然我们有污点，但那些污点恰恰是旧势力的污点。表面看事是我们做的，祸根是旧势力，根子在那儿了呢，他们必须得承担后果。师父说，因为是人在修炼，不是神在修，那么人在修炼过程中就一定会犯错，就一定有过不好的关，当然也有犯大错的。关键是认识到了，能不能有决心去掉它，有决心走出来，这才是修炼，这就是修炼。每当看到师父这类讲法时，我都感到温暖，同时增加了信心。师父不看弟子污点，就看弟子好的一面，看我们做好三件事的精进表现。我发现身边有过过失的同修也和我一样，常常走不出曾经的阴影。如果我们还徘徊在曾经没做好的那些色观、当过特务、上过电视等上面而出不来，那等于对旧势力安排还没有看清，对什么是正法修炼认识还没有突破，等于用旧势力的绳索捆绑自己的手脚而一直没有挣开。师父说，迫害发生了，那我就利用其为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否定迫害，从中树立大法弟子的威德。旧势力的迫害毁了无数大法弟子，确实使无数大法弟子伤痕累累，污点斑斑，可是我们在用大法洗净并不断成熟，而成熟的过程就像从蝌蚪质变成青蛙，不能趴在大错上不起来，老是纠结幼时蝌蚪的尾巴上，要看到青蛙的光彩与成熟，成熟才是师父所要的。我们做好了，那个罪算在邪恶身上。师父说，旧势力就这样想的，他们也是那样安排的，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就是要渡成他。他今天没做好，你旧势力不是还在迫害吗？我叫他明天再做，一定叫他们做好。实践证明，不是大法弟子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清醒，做得越来越好了吗？越来越坚定了吗？你最后真的能坚定下来，你以前做的那一切，那只能是修炼过程中的表现了，实际就是那样。师父是最大慈悲对待这件事了。认识到这些后，我发正念，清除旧势力曾经强加的邪恶安排和由此带来的不堪回首的记忆。那不是我本性的选择，不是我要的，我属于师父，属于大法，我跟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放下这颗心后，感觉身心轻松，天清体透，对那个污点的洗净见证了大法的威德和施恩浩荡，现层次一点体会。
心 一念天地皆知，拜佛心不正招来的邪灵。作者莲儿。据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驻守沧州城的守卫军官永宁与我的舅舅张梦征是好朋友。我小时候在外祖父家听他给舅舅讲了这么一件事儿。他说某个前锋有个女儿名叫萍姐，年纪已有十八九岁，还没有定亲。一天他到门外货郎担买脂粉，有个年轻人挑逗他，他怒骂了一顿进门去了。父母出去看路上没有这个人，邻居们也说没看见这个人。晚上他关好房门就寝，那年轻人忽然从灯下钻出来。萍姐知道是妖怪，也不惊叫也不理他，只是抓了一把锋利的剪刀在手里假装睡觉，暗中看他要干什么。那年轻人不敢靠近萍姐，只是站在床旁边说了许多甜言蜜语诱惑他，萍姐就像没看到没听到一样。年轻人忽然离去，过了一会儿又来，拿出几十件金珠簪耳之类的东西，约值上千两银子，摆放在床上。萍姐仍然好像什么都没见到没听到似的。年轻人又离去，而那些物品则没有收走。等到天快亮时，年轻人又突然出现说，我偷偷观察了你一个通宵，你竟没有拿这些东西看一眼。一个人若是不被钱财所打动，他所不情愿的事情就是鬼神也无法勉强，何况是我们这一类呢？我误会了你私下祈祷时讲的一句话，以为你是自己心里想男人而假托是为了父母，所以才这样来试着引诱你，请你不要生气。说完他收起那些物品就离去了。原来萍姐家里一直比较贫穷，母亲又年老多病，父亲领的军饷不够全家人生活，因此萍姐在拜佛时曾在佛像前暗暗祈祷，希望早日找到一个丈夫好赡养父母，没想到被妖怪私下知道了。故事中的萍姐在拜佛时祈祷希望找到一个好丈夫，这个念头被妖怪知道后便化身人形对萍姐引诱骚扰，幸好萍姐识破其诡计，守住正念，不被色相和利益所诱惑，才没有上了妖怪的当。看来在拜神佛时的心态和念头很重要，当今的世人拜神佛时大多都是求财求名求利，求神佛保佑生儿子，或求找个好对象等等，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私欲。而真正的拜神佛，像古人拜佛是敬佛，求神佛加持自己修行，或是忏悔自己的过错，下决心下次不再做错，这才是真正的拜神佛。有句话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其实世人的一丝一念都被另外空间的神佛所窥测知晓，那些不相信神佛的人以为自己背地里干的坏事儿，或是满脑子的歪主意和满肚子的坏心眼儿，反正没人看见知道，就可以心安理得了。或有的人以为多给神佛像上供，多给庙里捐钱，或在神佛像面前说些好话表示虔诚，就认为神佛就应该保佑他。其实神佛每时每刻都在衡量着世人，也一定会给每一个人一个最终的审核。对神佛的求心其实是最令神佛难受的，如果在危难时刻求神佛保佑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拜神佛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达到自己的私利，就是错误的。不但得不到神佛的护佑，反而会招来邪灵烂鬼或附体，后果是很危险的。做人只有求正，守住善念和良知，才会得到神佛的护佑，才会有美好光明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